我们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在这样的清晨，你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深知道我们的需要。主耶稣啊，我们在这何等的盼望，在这样的时代里边，看见你兴起人来，为这完全的救恩，为这完美的救恩来做见证，真是有个刚强的见证，有个让人没有话说的见证，真的在这世上，主要让人看见你的救恩多么的奇妙。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说，主啊，你用这样早上，你向我们说话，你向我们显现，因为即使知道这真是一个圣灵只有启示的时代，这真是一个只有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才能成全你自己的功的时代。主耶稣啊，人实在都不能做，只有你圣灵成全你奇妙的功。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你那么清楚告诉我们，是的，世人听见你的话都能够活过来。主啊，何况我们这些你自己的儿女，赐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爱慕属灵的真实，爱慕进入你自己这样完全的里面。你告诉我们，你们要完全像天父那样的完全。主啊，就因为你活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把你的生命的特质，把你的生命，主啊的性情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正能够分享天父的性情，好让你的得胜成我们的得胜，好让你的完全成我们的完全，好让你的圣洁成我们的圣洁。主耶稣啊，让我们起来为你这奇妙的主恩做见证。我们真是知道这么奇妙荣耀的主恩，真是要显在一个卑贱不堪的瓦器里面。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深深知道这样一个世代也是一个迎接你再来的时代。主耶稣啊，若没有属你的真实，怎么迎接你自己的再来？主啊，是的，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的里面，要显明那莫大的能力，实在不是出于我们，实在是出于你。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的里面，我们虽然在地，但是我们有属天的尊荣。我们在地不过是寄居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天的公民。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真是知道是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不是赐给我们平安，你是要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平安。这个平安永远不改变，这是你自己的荣耀。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继续昨天的那一段哈，没有关系哈，手中要是没有关系。我们知道我有一些感动的话。耶稣他是一个创造者，他以一个创造者竟然为我们受造物而死，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要注意哦，一个创造者为受造物而死，付出这么大一个生命的代价，所以他在他死而复活，他升天以后，他就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这是我们一直要在讲的。当然，这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跟过去就完全不一样。这点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第二个我们知道，起初他神是用他的全能创造的世界。这么大浩瀚的宇宙，无限的穹苍，神用这些所有的这些受造之物，不过做什么？他来彰显的是这位创造者的永能跟神性，彰显了神的作为。但是当他用他的生命付上的代价，要把万物万有整个都更新，就像他起初的说的，我把一切都更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实际上那位做宝座的就说，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好，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知道神就借着受造之物，借着所有的受造之物， 所要带下来的，所要我们认识的，就不单是神的作为，也不单是神的永能神性，他乃是要借着这个心造，让人怎么万物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借着心造怎样来彰显这位人所看不见的神。这特别要注意到，心造是彰显神的自己用的，在就在受造之物里面，它是彰显的是神的作为、神的全能、神的永能、神的神性，这很大的不同。所以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实际上就是要代价一个结果，万万有有天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目的是做什么？目的就是把这位我们所看不见的神整个显明出来。所以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实际上就要借着我们来彰显他的自己。所以他要我们得着他的自己，这是救恩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那我们提到过的，耶稣已经进荣耀中，那这是一个基督的时代，是一个我们传讲救恩的时代，也是圣灵要把我们带进真实的时代，也就让基督要活在人里边的时代。哦，我想我们这边特别要注意到，因为救恩它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要做在我们身上，真是有把我们从罪、从世界、从肉体、从老自己的里面那个救出来的事实，这个事实要做在我们的身上。若是圣灵、保惠师圣灵不住在我们里面，就带不进这个真实，那我们就不是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好，这点我们特别注意到。上面讲到分辨道成肉身的时代跟耶稣升天以后的时代，我们就愿意借着分辨，我们才能清楚，我们才能跟上圣灵在这时代的带领，也能够清楚基督主追求的方向。啊，所以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希伯来书一个感触的话，他就觉得这个救恩被忽略了。然后加太书保罗一句感触的话，他就觉得说福音被更改了。然后你知道神的仆人在当时的希伯来所写的本书叫与主合一啊，这本书在某在一个时代帮助了很多的人，因为他传讲的十个叫与主合一，那是道生出版社出的。他特别提到有一句话，但是他感触的话，他就觉得十字架被肢解了，被拆开了，十字架被拆了，只讲耶稣的血，就靠耶稣的血来到他的面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救人就生命还摆在那里。所以好像他就觉得十字架被肢解了，那我就深深的讲比较粗野的话，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救恩被斩首了一样，所以脱离了救恩再去讲别的，整个路就会插出去，就变成兜圈子了。这是真实的话。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昨天我们提到的讲到这个这一段啊，讲到福音的传讲跟领受这两个时代的不同，那我非常福音的传讲跟你说，我帮你们念一下哈，你手中有的就可以了，就是昨天的那个钟啊，英文那个钟。那士兵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跟保罗时代就是耶稣升天以后的时代，这个在传福音的传讲上跟领受上有极大的不同。那这极大的不同呢，我们稍微提一下。这个极大的不同在哪里呢？在士兵时代里面，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七节啊，这是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把它摘录出来而已啊。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七节里面，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一起来。他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这是一个我们都能够知道的一个道理啊。当时士兵时代，耶稣的门徒是从耶稣在肉身里面所传讲的，在日常的生活中所显出的见证来领受，所以在耶稣的门下受教，所以称为门徒。他的门下受教，在门下来学习。所以无论是在暗中的，就是私底下的， 或者在民宿的，在公开场合里面，耶稣所显出来的、所说的，他们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要把这一切他们所从主耶稣身上所领受的，从皇上宣扬出来。他们就是这个原则。所以当时他们的领受就是站在什么？站在时空里面，站在旧造的立场来领受。那所以你就发现到，当时你会发现到，他们耶稣讲许多的话，实在他们都没有进入情况。所以讲到一个地步，有时候耶稣就骂他们，其实不是骂他们，就是骂我们一样，人都是一样，没有不一样。在亚当里如何，在我们所有在亚当里的就是如何，在基督里的如何，所有在基督里的就是如何。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他就说又愚蠢又顽固啊，愚蠢已经够了，人堕落已经够深了，愚蠢已经够了，然后还顽固，他实在是觉得在他说他骂我们的愚顽的人。他讲得很对啊，这是受造之物堕落的人性啊，愚顽讲不听了，怎么讲讲不听了。所以难怪那个我们讲那个以赛亚就气得跳脚啊，他真的骂了那么难听的话，因为神的愤怒好像就显在这些以赛亚先知的身上。那我们看见他们一直在旧道里，在时空里面来领受，所以都好像耶稣所讲的当时很多的话呢，要注意的，拜不进真实。很多的话拜不进真实，他们当时就成为一个道理，他就学习，从外面来学习耶稣讲的许多的道理，那学习神也给他们，耶稣给他们权柄去奉耶稣的名传道、医病、赶鬼，他们去经历圣灵的作为，经历神的大能。但是等到耶稣要上十字架了，他们整个都垮下来，牧人一走了，羊群整个四散，所以他其中还要出一个犹大来出卖耶稣。犹大也是很多的经历啊，他本身有很多的经历啊，耶稣不是差遣他吗？他还管钱呢、啊，那个他神这么爱他，但是怎么样，还是照样把我们的主给出卖了。所以这点我们就提到过，为什么？因为没有带进真实，关键在这里。所以尤其非常宝贵的话，那时候圣灵还没有下来，救恩还没有成全，所以产生这个问题。那我非常看重的这句话啊，约翰福音16:12，所以十三节我来念了，约翰福音12:13，我们念了很多次了啊。十二节讲到说，这耶稣说的，以北兰，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好，我们听到这里，所以主耶稣就明明告诉他们，我还有好多事告诉你们，但是你们担当不了，你们不能领会。实在当时有许多不能领会，因为人的特质就是这样，受造之物跟创造者之间这个差距太大了，所以耶稣说要说话，他根本就不要说，他不是不会说，他是不要说，也不能说，人不能领会。然后呢，纵使说了也没用，为什么？因为只是一个道理而已。他要等真理的圣灵来，保惠之圣灵下来，要住在人里面，才把我们带进这一切的真理。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主耶稣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为带进生命才能够带进真实里面，人有了生命才能从生活中才能表达出来。那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带进真实里面，进入这一切的真理里面。那可见主耶稣讲了这么多的真理，在四福音书里讲了这么多的真理，实际上都要等到圣灵来了以后，那就是保惠师圣灵住在人里面以后，才能成全，让他们真正能够有真理的事实在他们的身上，才能活出真理来。那用保罗的话来说，带进一切的真理，或者是说进入真实里面，那用保罗的话来说就是基督活出来。那用雅各的话来说，那就比较 清楚了，那就是我们很通俗的来讲，你信道就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行道，就这意思。为什么能够信道能够行道？因为信就得着了这道，你真正得着了这道，这道就要从你身上表明出来。所以用保罗话说就是什么，就是神把神的神在肉身显现。耶稣是什么？耶稣是神道成的肉身来到世上。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在肉身显现。这基本上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就特别要提，就知道说，所以怎么样能够再进真实，为什么能够听到，真正听到以后他能够行道，因为这里有个生命的动力在里面，这就是属灵的真实。那若不是经由这个十字架，圣灵来做什么？就是把十字架的救恩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能越过十字架得着神的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所以我们主日的时候特别提到，一定是经由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看到人子被举起来的十字架。那我们今天就很清楚了，这是一个活化眼前的十字架，看见旧生命的结束以后，才有十五节，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因信得着了神的生命。然后不但是神的生命，好像没有，好像我们有点虚无缥缈，所以特别的，主耶稣就特别又加上一句话，是把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所以保罗不单是讲到我们已经死了，基督成我们的生命，他也讲到当他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以后，他就看得懂是基督活在他里面。所以这样子才能够讲到信心跟行为，在我们里面叫做信心，同样是这个生命的显出，基督成为我们的信心。这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末了那段，基督成我们的信心。所以神的儿子是我们的信，他在我们里面就成我们的信。那这一点非常的不一样，他成我们的信，让人看见我们有信心，是这意思。他就从他的心身上显出信心来，有信心他就有行为出来，因为在外面成为行为，在里面成为信心。那这个信心是从神的自己出来的，这个跟一般在旧生命里面讲的信心完全不一样。一般所讲的信心是对旧人来说的，旧人才讲到信心嘛，等到他因着信看见了，因着信进入了，就不讲信了，进入成为事实了还讲信了，信心成为眼见了就不讲信了。很奇妙，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这是让人他不觉得有信心，但是是让人看见怎么样，他甚至有信心的人。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成我们的信心，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生命是一个生命的本能。所以我们过去我们提到过，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从来不会坐在这里觉得你心脏在跳的，那是生命的本能，但是心脏却一直在跳，也不会觉得你在呼吸的，那除非你气喘病发作了，就这意思。那是一个生命的本能，特别要注意到。那所以他不觉得的，是人家觉得，他不是说我有信心，不是这么讲的，是人家看见他有信心，他觉得他是他的生活。那过去那个传道人，他在他服侍主以后，他有一个从大学的同学来看他，看到他那个垫上都没有罩子的，那是好几十年前了，睡在地板上的，铺了一个板子的，没有什么没有床的，然后打开冰箱里那个锅子是没有把柄的，那个要烧饭那个锅啊，才放在里面。当然。他的同学知道今天你是为了主的缘故弄成这样，要不然的话你跟我们一样，那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社会上，那不那随便都可以混一口饭吃的。那人家就觉得说你怎么吃这些东西，好像没有东西吃，好像过了今天就不晓得明天了。但是很奇妙，这看的人他觉得他真是很有信心了，他好像不知道明天的日子在哪里啊，但是这个传道人本身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啊，他不觉得有什么艰难，有什么好像有什么勉强，有什么用力的关系，没有，他觉得这是他的生活，他觉得很自然的、 人家就觉得他很有信心，他不觉得什么信心不信心了，他就觉得神这么带领我，我就神就是这么带领我，这是真正的信心的。所以我们刚刚看的诗歌也是一样，他讲到一个平安，这不是神所赐的平安，神赐给我们的平安会随着时空而转变不同，会产生这一次会有遇到问题，我们里面搅扰不平安，借着祷告，借着诗歌，借着跟神交通，结果呢，就让我们就得着了平安，或者弟兄姊妹彼此的安慰、劝勉、扶持，让我们就能够有平安。这个平安会改变，会受环境影响。现在是环境带来的，他怎么样？他就还是一样，失去了平安，要重新带来。但是神所赐的平安，它是神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显出，这一个平安是不受环境影响，就是一个不改变。为什么？因为神怎样不改变，他在我们里面的平安就不改变。那也不所谓的平安不平安，因为这是一个撑托的话，因为环境里有翻腾，所以就显出他的平安，是这个意思。在这里面只有荣耀的，没有讲什么平安，也没什么喜乐不喜乐，所以让人家不喜乐忧愁，所以他里面就显出它里面有一个力量叫做喜乐，是这个意思。好，这点我们特别提到，所以非常宝贵的一句话，真正得着的基督就进入了真实嘛。这虽然谈到这样的行为就不是旧生命的行为，那这是一个，这是新生命基督在里面所发出的行为。所以我想我们在座都应该知道那个罗马书一讲到初七入八，我们讲到初七入八，那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关键，为什么会出现第七章就讲到一个基督徒，一个走投无路的陷入的泥沼里面挣扎，用力要从泥沼里面出来，那种失败，那种软弱，那种力不能胜的情况，而第八章才进入在基督里面得着的自由，得着的释放。那一般的弟兄姊妹呢，为什么这点我们特别注意到，为什么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最主要我还是觉得我们对神态度的问题。对的，他根本不会进入罗马书第七章的，不会的，除非他很深刻的，弟兄讲得很好，他是想很深刻的去面对神，那是圣灵不放过他，一直不放过他，让他一直在光照的里面看见里面的光，的确是不行。要不然一般的态度是这样啊，听到去行道，做一点算一点，那做一点算一点，人都是软弱的，就这样子，这样绝对不会进入罗马书第七章，不会有这种情况。要靠着神的恩典，我靠神帮助我，对他来讲不会有那种深刻的那种在神面前的寻求，不会。今天问题就产生在这里，他做一点算一点嘛，靠着神的帮助，靠着神的恩典就过去了，反正时间一过也过去了，反正神都有恩典把这个难处带过去，反正事情一忙了，反正里面的光景怎么样也是忘记了，所以他好像就神的光啊不会一直盯在他身上，所以他不会有进入第七章的情况，他不会有在那里挣扎用力的情况，不会。甚至于更不好的，他已经认定了人都是这个样子了，反正也不要提了，人都这样来的不犯罪，看看你看看我每个都一样，都差不多嘛。哦，他就不会去寻求拯救，他不会为自己的光景着急，他就觉得没有什么，都是这样，没有什么，所以他不会进入罗马书第七章的，因为他做一点算一点嘛。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实在是看见一个真正认真的人，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正直的人你正直待他，弯曲的人你乖僻待他，你乖僻的人你就弯曲待他，你对神认真，神当然对你认真了，你就去跟神过不去，神就跟你过不去嘛，意思就这意思。所以帮子保罗就是去跟神过不去嘛，所以神就跟他好啊，你过不去，神就那时候神对付了他，神也向他显现，说从第七章救出来，进入罗马书第八章，所以才进入自由释放，所以才有十字架的要活化在他面前，他怎样 在基督里面成为自由，成为释放的人，他怎样能够从老自己里面，从旧人，从撒旦的权势，从世界的权势里面，他做见证，他怎样从世界里出来，从老自己里面出来，从字句里，从律法的规条里面出来，这才真正让他得着了释放，就从这里面真正的被救出来，就是出息入法。所以过去很多的圣徒都能够知道，一提到出基督八这个名词，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知道他讲的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就是出基督八。那我们应该能够，所以呢，很多的圣徒太多了哈，过去整个部分都讲到，这就是有人说给他一个名字叫做第二次得救。他说总是有心愿在神面前寻求，这是第二次的得救。那这是一个神在人身上的一个动作了，所以神才能用保罗来证实这个福音呢，他用保罗来辨明福音呢，所以神就设立他说我是为了辨明福音设立的，所以他才很大胆的讲说，若人所传的福音跟我所传的不同，他就应该受咒诅，他神才能用他来证实嘛，这很奇妙。所以我一直相信这个时代是一个营建主再来的时代，所以即使这样，主耶稣一定要把教会装置整齐，他非要得到一批人实在是活死从基督从人身上真正能够彰显出来，他一定要得着这一批人，一定要得着这一批人才能够怎么营建他的再来，把教会装置整齐。好，这一点我们特别，所以这是当时四福音时代主耶稣这么一个应许啊，他当时就告诉我们啊，这是一个啊，等到只等他要我们等候圣灵下来带我们进入这一切真理，那是四福音的时代。那第路加福音24:19也指到，也讲到，都是有讲到等候这个词，对不对？都讲到等候这个词，等候圣灵下来，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啊，这没有错，应该要注意。这个，因为这个能力就着啊，就是老约翰来写的话，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知道，这个能力是指着宝贵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显出来的能力，不是从上头赐给我们能力，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从上头赐给我们的能力，就赐给了救人了，那是对救生命来说的。所以圣灵浇灌最大的特点，圣灵充满最大的特点，他应该要发现到还在旧生命里面活，这是保罗他自己的见证。当亚拿尼亚为他按手，他施受洗以后，然后圣灵就充满下来，然后他怎么？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神他才真实的蒙恩典看见活化眼前的十字架，所以才写下有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才有陷入罗马书第七章那个泥沼，才神才怎么样把他从罪从世界里面肉体的罪里面救出来，这个事实进入罗马书第八章。所以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这就是路加就考他来的，站在外面的事实来写，而要老约翰保他就从里面来写，就不一样了，不一样的负担了。那我们看约翰福音，所以这里有一个特点，我要讲的是特点，就是讲到等候，那时候都要等候，等候圣灵的下来，等候救恩的完成。然后呢，还有一个词就是到那日，这是同样一个意思，都要等候到那日，到那日才来成全。所以在我们昨天念过了啊，这个。我们念一下好了，还是念一下约翰福音14:20，预备来，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句话在保罗身上最清楚了，明白？他到那一日才看见什么？基督在他里面。到哪一日？到十字架活化在他眼前那一日，他真正看见了基督在他里面。基督徒应该有这一日看见基督在他里面，这是我们所要说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这个人整个就在转变了，基督成为他的生命了。好，所以这是一个这是四福音时代的情况。 那到了保罗的时代，我们一再的提到过，我们念一下哈，加拉太书一章十二节，一章十二节跟一章十六节，你起来哈。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好，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一提到基督，到了进入基督的时代，人看不见，人看不见所有能够从基督那里领受的，都必须要从圣灵的启示而来。因为你听不见，你看不见他，一定从圣灵的启示而来。所以非常的清楚了，当时是四分时代，是直接听耶稣所说的，他在肉身里面啊，我们听见他的话，我们能够看见他所做的啊，那都能是这样子来领受的。但是呢，到了这个时代，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就不是了，就不是了，就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而耶稣基督怎么启示来呢？好，加拉太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你们来。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到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这就讲到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他怎么启示来？他不是从上面启示来的，他是讲到什么？是神儿子启示在他里面，得着神的儿子，这神的儿子活在他里面，从里面所启示出来的，这是直接的启示，非常的奇妙。所以这些话，神的儿子怎样启示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儿子启示，因为他活在我们里面，他从我们里面来显出来。所以保罗就说是基督在我里面说话，那是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三节，这个见证很像主耶稣，所以说 我说的话不是我凭我自己说，都是父在我里面说的，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很奇妙。所以保罗才会老约翰才会做见证说，耶稣如何，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也如何，这是真正蒙恩的基督徒啊，真实蒙恩的基督徒啊。所以就因为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所以他所传讲的，他是传讲启示的信息，是直接从荣耀的基督那里所领受。所以保罗讲的，他不能像四福音时代门徒一样，那听过耶稣说了什么，那还要等到宝贵之圣灵来住在人里面，才把人带进真实，不是了。保罗就因为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所以从里面显出来，从里面发表出来。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没有记忆中忘记不忘记的问题，没有遗漏的问题。而基督呢，也都是他自己的话，所以也没有真实不真实的问题，因为基督永远为自己的话来做见证，这非常的重要。所以像这类的话，基督怎样活在人里面，神乐意怎样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这些所有在旧约时代的先知没有一个人讲过这样的话，这是在新约时代才有的特征。哎，这也就是在保罗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才会有的特征。所以这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基督活在人里面的人所写出来的启示，这当中实在是太大的不同。那我们过去我也听说过有人这样讲，讲到普通的启示跟特殊的启示，普通的启示是借着大自然，借着受造之外向我们显明，而特殊的启示借着圣经，借着神的话来向我们启示。那普通的启示当然因为借着受造之物嘛，神的永能跟神性明明可知的，但是借着所造之物怎么样就会晓得，这个晓得就是普通的启示。那实际上我们要知道，这两种启示都是从外面对旧人来说的，那不是保罗所说的他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都不是从神的儿子从里面所显出的。那就是这一点呢，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提到，老约翰的发表方式跟保罗的发表方式不一样。老约翰就是因为他们都延续着从四旬时代一直延续的从外面而来，所以他跟不过老约翰跟旧约先知不同，因为他得着了宝贵之圣灵住在他里面，但他一直站在一个位地位，就是从外面从经历上从外面从站在时空的位置来领受神给他的启示，他一直站在这个位置，所以他一直没有讲到神的儿子启示在他里面，他一直站在，因为他过去跟随过耶稣嘛，他这个印象这个东西一直在他身上，跟保罗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就提到了，因为这个时代是讲到基督福音的时代，那所以在旧的传讲上，当然保罗是从基督神的儿子在那里面启示显出来的，而我们在领受上要注意了，在领受上也是一样，我们也曾经讲过了，从此以后我们怎么样领受这个福音，也就要像保罗一样，他看见基督的十字架，看见这荣耀的十字架一样，必须保罗也必须在荣耀中，在圣灵的里面来传讲神的信息，我们领受的人也就被带到圣灵的运行里面，在圣灵启示的光中来看见保罗所看见的，在荣耀中来领受神的话，非常的重要。所以什么叫做从荣耀中来领受神的话呢？都是圣灵来为他的话做见证，所以当这些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为什么聚会的灵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非常的重要，因为当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圣灵就为他的话做见证，若是我们在话语的交通中，那就因为呢我们被带到圣灵的运行里面，所以神的话就带着启示的光，叫我们就能够看见，你看见就能够记住。所以你怎么能够知道你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你怎么知道得主的基督活在你里面？你怎样有这样的赐主？那都是圣灵在启示的里面让我们所看见的。所以在圣灵启示里面让我们所得主，也在圣灵的里面，在圣灵启示的光中把我们带进这个赐主里面。所以在启示的话语里面，所以保罗在主耶稣他当时讲到重生，他就说是从一定从圣灵来生的，一定从圣灵来生的，彼得后来生都是从圣灵生的。为什么？因为能够带进生命，带进真实，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就是简单一句话，就是圣灵把这个救恩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些都不是用人的思想，用人的经历去推想去揣摩的，不能的，非常的奇妙。所以都是在启示灵，要不然的话，所以我们说过，这些基督活在人里面的事实，在时空里面都不会是事实，只有在圣灵的启示的光中看见才是事实，才会是事实，也只有在圣灵的见证里面是事实，也只有对新造的人才是事实，也只有对信心里面领受的人才是事实，在时空中都不会是事实，只是一个理论，只是一个字句。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所以保罗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圣灵启示的时代，保罗怎么样在启示中领受，我们也必须被带到圣灵的里面，在圣灵启示的光中去领受，才能带进事实。所以人的心非常的重要，所以这已经不是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代了，用天然的人，用旧造的人来领受耶稣在肉身中所传递的信息，现今就在圣灵的里面，把我们带到圣灵的运行中，在启示的光中你才能领受，在圣灵运行当中来成全。若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是活在这时代的人。好，这点我们特别的注意到。那就是讲到就是讲到我们对福音的领受它的不同它的传讲跟领受的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来讲到这个道成肉身的时代跟这个耶稣升天以后的时代，这个话语上带领的不同这个算也是很奇妙。那我就希望巴不得能够简洁的把它讲清楚。这里非常非常的奇妙因为人活在时空里面，人常常用时空的概念来套用来领会属灵的事这个没有办法，这人很大的难处，很大的难处。那所以主耶稣呢，常常要开我们的心窍来认知属灵的事情。那比如说呢，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第三节跟第五节三章第三节跟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是讲到重生的问题。你们来，耶稣有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一章今天这一章下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一个来，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第五节，一个来，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看非常奇妙，他先讲到见神的国，然后再讲到什么进神的国。因为在时空里面都是这样，远远的先看见，然后再走过去，再进去。啊，所以先有见神的国，然后再有进神的国。啊，然后呢，你看在最下，耶稣在这里讲，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其实水和圣灵生就是重生嘛，那明明是一件事情嘛。那所以主耶稣怎么转我们的弯呢？他就借着这个这样子来转我们的弯。我们今天都知道了，从圣灵而生，水就讲到什么？只要不单是讲到悔改的己，借着水就怎么样？讲到受浸嘛。圣灵把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事实坐在我们的身上，就把我们带进死的里面，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就是重生嘛，一样的一件事情嘛。所以重生跟水和圣灵生是一件事情，所以进神的国跟进神的国实际上就是一件事情。在时空里面才有两样，但是在永远里面，在圣灵里面没有这个界限的。你看见了你就得着了，你看见了你就承受了，你得着了当然成为真正得着了，就成为你的生命，在时空里就表现出来了，就活出了，还什么样的生命自然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不是，所以不是从生活上去改正，不是从生活上去要求，但是没有办法在那旧约的时代，在旧人身上。当然了，你会说在圣经里面保罗有很多劝勉的话、安慰的话、改正的话，甚至于解决问题的话，就有许多，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摩西就带他们在旷野里面都是解决问题啊，因为旷野里很多的问题啊，等到约书亚一兴起才把他们带进迦南地啊。那这里保罗也是一样，他讲了很多劝勉、很多安慰的话、很多警戒的话，因为对救生命就需要这样，是对救生命，在救生命的过程嘛。那没有这句话也不行啊，所以有时候保罗所讲的话，我们就是会产生变成圣经，变成不好读，也是在这里。因为但是启示的话，就好像被这些话所遮盖了。像变说将来发生这么多的问题，那当然他必须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啊。三组两组最重要的第一章就忘记了，全部都牵涉到说欢迎不说欢迎，这个淫乱败坏怎么解决，这些偶像的问题解决，这些教会这个淫乱败坏的问题，那全部都牵涉到里面了，都忘记前面了。哦，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就变成圣经就很难读了，圣经就变成很难读。那好，那我们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是这样，属灵的事情看见当然就成为你的，神是借着让你看见而进入这个真实里面。所以当保罗一看见基督活在他里面，他就怎样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这是一件事情，他也就能够活出基督成为他的，因为基督就在他里面，神是借着让你看见，让你去得着的。当你神让你看见了，就让你得着了，这是一定，没有不必第二步了。哦，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很清楚能够告诉你，好，我们先见了，然后再进了，见跟进实际上在属灵上是一件事情。你看见了，你就进入了；你进入了，你得着了，你就活出了，就这一次。就有一个事实在身上嘛。就神在你里面掌权，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范围，基督就在成为你的王，就在你里面掌权了，就这里啊。所以神的国还在我们心里，还不单是讲到在外面，而是讲到在我们心里。还有第二个认识，我想我们过去好像很久以前提到过了，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节，这是很奇妙的话。约翰福音4章35节，这是主耶稣他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你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哦，这很奇妙的话啊。旧人来看还有四个月，但是旧的神来看呢，他说已经成熟了。你觉得很奇怪，没有过程，
旧人来看，他说还有四个月，旧人来说，他说已经成熟，可以收割，就可以收割了。当你去，当你眼见还没成熟，当你去收割的时候，发现它是成熟的，那就这意思。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所看见、所认知的，我们觉得说还早嘛，还不行嘛。但是当你去收割的时候，就发现它是成，它已经成熟了。为什么？我们还是回到那一句话，因为耶稣说了，他说了，他说是黑的。我们原明看是白的，但是当你走过去，明明是白的，当你走过去，清楚一看，原来是黑的，这意思。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很多事情基督徒都很多的挂虑，心里想了很多，但是他就圣灵就给他一个信心去，当这一信心一去，就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了。常常很多的挂虑，好多的很多的担忧，很多的担心，但是真正你去面对的时候，一去事情整个都改观了。所以你要记住这句话，非常的奇妙。就是人来看，好像还有四个月，还早得很；就是神来讲，已经可以收割了。这是属灵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讲属灵实在是没有一个好像在神面前真正没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一个真正一个你成长的过程是在旧造里面。好，在这个我们没有时间那么多时间来说了。在旧造里面有旧生命的成长，一个真正得着了基督了以后，基督活在你里面。他就在从此以后，就随着时间的加多，他显出了更多，这就是所谓的长进。但是显不显出都已经在里面，显不显出都已经在里面，所以这不是你的责任。那就像葡萄，它长大成熟就是那么小；西瓜它长大，它一定就会那么大。你是葡萄当然就长这样，你是西瓜当然就长那样，但是在神面前都是成熟的。比如说不同而已，每个肢体都不同而已，甚至蒙恩的观点确实不一样。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在圣城里面的部位放的部位，那个宝石啊，当然都显著都不一样，各种不同的宝石，但是都是宝石，都是圣灵的工作所显出来的，都是他的自己，太奇妙了。那在这里我说提到的呢，人在话语上的带领，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耶稣就用这些话来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知道在永远里面没有过程，在永远里面没有过程，在时空里面才有过程。一提到过程，一提到经历，都是讲到时空里面的事。一提到永远没有过程，阿尔法就是欧米伽，开始就是末了，开始如何，末了就是如何，不是从开始一直到末了，因为不是时空，很奇妙。所以开始怎么样，就是末了怎么样。好，所以这是保罗所看见创立世界前的事情，到整个世界结束以后的事情是一件事情。所以在保罗时代里，我们就是可以看见在圣灵下来要把你代替的真实，所以在基督里，在另外一个境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没有这个过程的问题。我们非常的宝贵，我们稍微提一下，我们回到四福音时代，这话语上怎么带领我们？当时主耶稣一说话，有三种情况：一说话，事情就马上解决，当场解决；一说话，鬼就赶出去了；一说话，病就得到医治了。当时百夫长呢，夫人也是一样。耶稣一说话，说你突然好了，他回到家里一看，好像对百夫长在回家的过程，好像这件事情还没有应验，好像是一个预言。等到他回家以后看，一校对时间，果然就是主耶稣说他好的时候，这样当时就好了，非常的奇妙。所以有的话是当场解决，当场解决。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一些事情都是讲到在时空的显出，在时空的显出来认识神的作为就是了。当时都不认识神的自己，因为救赎还没有完成，救恩还不能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没有得着拯救在我们里面，当然没有办法认识神的自己。我们知道只有神的灵能够认识神的自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耶稣没有当时解决，没有当时解决，也要我们等候，这是我们刚刚念的。 尤其关于耶稣所说的真理，那要等候圣灵来，等候圣灵来才把我们带进真实。所以等到什么？要等到救赎完成以后，他差遣圣灵下来，才开始做工了。所以把这个救恩才做在我们身上，才把我们带到真实里面。这是第一个。那这是第二个，要等候，在赐福音之外有这些词，然后在赐福音之外还有一个词，我们刚刚念的，就是到那日，一直讲到大那日。那16-23节就讲了，到那日你们什么都不必问我了，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应我的名赐给你们。啊，就讲到那日，16-23节，都是讲到那日，到那日的等待，要等待到那日。所以非常的奇妙，这都是讲到还有一个时间的等候。那这是讲什么呢？他就比如说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那这个主耶稣讲到我们消失在他里面，跟神合一的光影，这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一个救恩。而这三种情形都要等到那日才能成全，到那日才能成全。第一个，他讲到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第一个看到什么？到那日你就知道我在父里面，那就是说，当我们在肉身里面，我们就能够看见什么？看见基督跟神是合一的。第一个看见基督跟神是合一的。第二个，他讲到你们在我里面，那就当我们在十字架的救恩启示的光里面，我们就看见。我们在信心里面才看见什么？看见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跟基督是合一的。那启示的观众他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好，我们在基督里面跟基督怎样是合一。好，第三个，讲到那日，到那日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到那日我们在消失在荣耀中，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哎，就看知道我们跟神在神里面是合一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就在神里面，我们就与基督一同在神里面。这是讲到基督跟神跟我们的合一。之所以合一，就是因为只有一个生命是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时主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就是要等候到那日子。那当时我们看不见，它只是一个道理而已。好了，我们来看保罗的时代。保罗时代就不一样了，他有很多的话很奇妙。保罗的时代呢，我们知道圣灵本会是下来，我们都在启示的光中，都在圣灵运行的成全里面来看见神已经成全的，好能够成为救恩来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特别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救恩是已经成全了。我们在这里要插了一句话，很多人会提到，我们过去也是这样讲哦，讲到十字架的道路。你看保罗他从来不用道路来带领我们，你注意到不用道路带领我们，他不是讲十字架的道路。你看十字架讲到道路都是讲到经历，一讲到经历就是讲到在时空里面的经历，都是讲到在时空里面。一讲到道路就是什么？你看那个刚才讲的最多了，在十字架的经历里面讲到试炼，整经济方面来试炼我们，讲到试炼，讲到损失，讲到剥夺，在我们身上有的恩赐也好，能力也好，天然的德性也好，讲到被剥夺，讲到对我们的气绝，对救生命的气绝。然后呢，讲到最后讲到埋葬，比如说有各样十字架经历的名词在人的身上，最后的目的就结束它了。保罗不是这么说话，保罗完全是什么？直接从启示进入，用信心直接进入，要不然的话真是不得了。走向十字架的道路，那就是用道路来领会的话，那我们真的不晓得到何止，我们可能寿命都没有那么长，这是真实的。这样有心愿走十字架的道路来讲，这个时代都很少很少，大部分都是靠神的恩典多。为什么一般的弟兄姊妹大部分都靠神的恩典多？事情临到的时候，他解决事情的方式是求耶稣来帮助他来解决事情。但是走上十字架道路的人，他不是这样。他一个很大的区别 他是把自己怎么样跪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献给神，因为知道他要解决的不是外面的问题，他要解决的是他里面他这个人，完全不一样。当自己临到的时候，他是跪下把自己完全的再一次献给神，因为他知道十字架的救恩之所以能够在人身上显得完全，是因为这个人被神得着，所以经历上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我自己在追求的过程里面你知道我过去是从小就在长老会长大的，那所领受的当然不一样的团体都有不一样的人的人这个绝对跟什么会没有关系啊，什么会都没有关系啊。那因为当时候我出信主的时候，后来大学三年级才信主，那信主了以后，我就当时信主就是被圣灵充满信主的，因为我相信有神，一定有神迹，所以就神就用各样的作为救了我就看到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也好，发生在我们家也好所以我就非常的相信有神，一定有神迹，就相信我们的神是活活的神所以祷告他就答应有事情我们祷告他就就解决，非常奇妙的事情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没有到时间，我们不必说那见证，这样的见证我想弟兄姊妹很多经验，我不必说了。那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呢我就觉得好像到团契里面，到那个团契里面，就觉得好像怎么都是研究圣经一直在读道理，我就觉得没有意思，不想聚会，觉得没有意思，人都是死的，那又不是读书，什么意思？我就不喜欢读书，就读圣经像读书一样，那就觉得没有意思了。那没有意思，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跑神迹奇事异能说方言？这很热闹啊，祷告起来很火热，屋顶都要掀掉，你知道吗？所以有那时候有个同学那时候我们在大学的同学，在医学院里面，这个弟兄说现在以前在这里开业啊，我大概还有一家在主外那有看，那现在到加拿大去牧会。很可爱，他说：“真弟兄啊，你这个当然你们祷告很好，但是那个你周围邻居要信耶稣就很难了。为什么？因为很吵。他说因为信耶稣很难啊。就是说有一次那个邻居就那扩音器向着教会的方向放，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在祷告会。”那所以神也有恩典当然一直让那声音好大，音响很大，音响很大，结果我们也不会跟他对抗，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大对嘛，所以但是没有办法，你不这样大声呼喊，你就祷告不释放啊。那所以说大家都很激烈嘛，都是，其实这是一个掺杂了一个肉体，很兴奋，很激烈。就幸好我们邻居另外一个老先生，他不是信主的，那个教会邻居，他就说怎么这么吵啊，声音怎么这么大？他就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到楼上，走到教会楼上来，他就听到是隔壁的嘛，他就大声给他骂回去，就关掉了，音乐就关掉了。那常常这样子也不行啊，所以我在说什么呢？就说当时就觉得我们教会很火很热，实在是很好。那所以就一下跪下又有人说方言了，一下跪下又有人说预言了，耶稣很活的活在我们当中。那怎么一直在讲这些读圣经像读书一样，就觉得没有意思，就是所以当时就一直追求圣经，教会圣经充满。那所以直到发现实在是这不是救恩的根本，实际上神救我们是用十字架，直到发现到面对自己的时候实在是不行，里面没有属灵的真实，纵使都说方言的说预言的，看来一向神祷告都得答应了，神也借着你可能让人病得到医治，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里面面对自己在神面前面对自己的时候实在是里面不行。我想这是保罗难处，保罗也是被圣灵充满的，后来神就用十字架救了他，是这样子。所以我就看见这实在是开始，这实在是神没有用别的方法救我们，就十字架救我们，所以就会走上一个经历的路，就觉得这个人一定要自己，所以这就是十字架道路的开始，就看见这个人要自己，所以这些圣徒们 他会从当中出来，他就觉得追求圣灵充满不能满足。那第一等信徒是觉知是为什么他会到追求圣灵充满？他是因为在字句里面研究他不能满足，所以他就要追求圣灵充满。那追求圣灵充满以后，他为什么离开？神为什么把他带出来？第一个，他就要发现到他在里面不能满足，他没有属灵的真实不能满足，所以说开始走十字架道路。那所以他为什么那么勇敢？他不怕神所兴起的环境，这不简单吗？他心一直倾向神，他知道他这个人一定要结束，所以他知道他这个人一定要结束，他真正盼望基督活在他的里面，就因为这个东西就成这个认识，这个心愿就成为他的恩典，这个心愿就成为他的恩典扶持了他，所以他就知道他这个人要死得透，他就相信他这个人一定要死得完全，他就知道他这个人一定要被解决掉，他这个人一定要结束掉，所以他就一直走这样十字架的道路，这样的心智都很强了。所以当环境临到他，他不是解决环境的问题，他就知道这是神为了解决他这个人的问题，让这个人怎么样真正能够结束，让基督成为他的生命，所以他能够勇敢的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他不怕环境了，这样的相当的勇敢，神也的确给他兴起环境了，来对付他。所以你看甘夫人在新加坡要里面，我就觉得很多的那环境临到他，那我就觉得这些人也好可怜哦，一辈子就为他效力啊，他的先生一辈子为他效力而活，真可怜，天天对付他，你说天天折磨一个人，就目的就来成全神的光，真可怜，我就觉得这样活着成为一个对付人的人，那真是很可怜。等到他要倒要死了以前，才跟该夫人悔改。他的女仆人也是一样。这样的人活得实在是也太可怜了，成为给人家叫人蒙恩为人效力的工具。这是十字架的经历。那好了，保罗不是在这样，不是用这样带领我们，他用启示的光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不是说。去经历，去一个摆上的经验，说这个人要死得透，要死得完全，要怎么样死？不是，而是什么？而是保罗一直把十字架要活化眼前，怎么样？让我们看见是已经死了。圣灵给我们做的见证是见证什么？是已经死了，是这样子过来的，是接受已经完成的救赎。就成为救恩显在我们的身上，是这点非常的奇妙，非常的重要。所以这就是走，这就是用经历走路，跟在启示中进入一个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所以我就说，我们神怎么会折磨我们？都不会折磨我们的小孩，神还折磨我们做什么？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先给你一个能力在里面，然后呢？宝贝放在瓦器的里面，当你经过时空的时候，在时空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它能显出莫大的能力来，它是让你这样子去进入时空。所以很浅显的一句话说，做人的功啊，这没有办法。做人的功，人只有要求你，他不会给你力量去做。同样一个原则，但是你做神的功呢，神先装备你，给你恩典，给你力量去做，他不是光要求你。都是这个原则，神给你一个宝贝放在瓦器，得着这个宝贝放在我们这瓦器里面，进入了时空，就有能耐，有那个力量去应付时空。这不是折磨你，而是怎么样，把你里面的宝贝就因着时空，因着环境把它显出来而已，就把它显明了出来。哦，这一点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我跟你讲，十字架的道路跟从十字架的救恩完全是两件事情。一讲到道路，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结果？我用非常来说，因为十字架的救恩是用点启示信心直接就进入的，但是就是因为人的心在神面前的那种摇摆不觉得的情况，所以怎么样，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一直显得不完全，所以一个点呢就被我们拉成了线了，而且一直拉一直拉，越拉越长，一直进入不了真实嘛，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问题了。 在神面前产生摇摆了，所以为什么还跪下来再一次的奉献，就是拉成了线的光景，是真实的。所以这一点我特别要提出来。所以这是一件啊，这是讲到十字架的经历跟神十字架的救恩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一般的信徒，我们一提到这个追求圣灵创造，那就不要提了。这过去我们提到过，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旧生命里面还在旧生命里面，所以他靠的是旧生命神所给他的恩赐而活，恩赐而活。所以遇到这样的难处，我们很简单的可以分辨一下，主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行异能是靠着恩赐吗？还是靠生命的大能？当然是生命的大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好，里面没有生命的大能，当然神就给他恩赐，等到他真正蒙恩了以后再说，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现在不像旧约的时代，也不是一个等候神应许的过程。哦，这点非常的奇妙。我们要提到四福音时代是等候保惠之圣灵下来，等候那一日的临到。那旧约时代是等候应许，一直等候应许的一个过程，好像都踩得空档，都不踏实。但是一进入我们这个时代就不是这样了，圣灵给我们的带领就不是这样，因为借着圣灵，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得着了基督。所以你特别注意到，无论是基督的国度，无论是新天新地，都在哪里？都在基督的里面，都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因着我们得着了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基督就是那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撒旦我们没有错，撒旦还没有过去，还没有丢到火湖，但是在基督的里面，撒旦就一无所有，很奇妙。所以天地还没有废弃，时空的旧造还在，但是在基督里就是新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知道这些奥秘就在这里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了，这段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当时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我们起来念哈。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你看，基督在我们心里就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的意思是说，基督在我们心里就成为那荣耀的盼望。所以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保罗他不讲到旧造的结束，老约翰一直在讲到旧造的结束，因为我们已经怎么样，外邦的人数已经补满，基督再来的，我们都在圣城的里面了，所以就不讲到旧造结束，在圣城里面外面的事情不管了。所以老约翰呢，他就不是，他一直讲到旧造的结束，还有什么？还有撒旦怎样从无底坑里再放出来啊，撒旦怎样被丢到无底坑里，然后撒旦怎样从无底坑里放出来，然后再经过哥哥马哥的征战以后，怎样被丢到火湖里面，就讲到这旧造的清理过程，保罗都没有讲，保罗不讲，因为我们这跟我们外邦人没有关系了，因为外邦得救已经在城里面了。那这讲什么呢？这保罗讲这句很奇妙的话，就讲到基督就是那荣耀的盼望，所以这。无论讲到他的国度，无论讲到新天新地也好，你看基督的国度是讲到什么？是讲到显出呢，新天新地也是一个显出呢。但是一讲到基督，就是讲到神的自己呢，那比显出那大了太多了。这点你可以细细的去体会。保罗讲的是神的自己，讲到是基督，一讲到基督就讲到神的自己。那一讲到国度，那是显出了一部分；一讲到今天心地，也是讲到时空，也是讲到一个显出。哎，对时空来讲，讲到显出，那一讲到显出，都是讲到什么？都是讲到不完整的嘛。保罗是讲到他的自己，所以没有说我刚才提到的字。就是时空来讲，你看时空，撒旦一直还在嘛，一直在那里作弄嘛，一直还在那里猖狂嘛。但是呢，他在基督里面怎么样？他在基督里面就一无所有， 在撒旦，在真正在基督里就没有撒旦了，没有他的踪迹啊。所以只要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就解决这一切问题啊！你不必等到撒旦丢火湖啊，因为他已经结束了。所以天地都，跟着我们看时空还存在，天地都还没有废尽。但是怎么样，你只要在基督里怎么样，旧事都已过，都变成新的，意思就是这些东西都不再影响你了。非常的奇妙，这是种非常高超荣耀的救恩啊。所以旧的在基督里怎么样，都成为事实嘛。说明不是说等候的再来，等候的那荣耀中的再来，因为什么？就是他来讲的话，基督已经在他里面了，所以基督就是那荣耀的盼望在我们里面，这太奇妙了。这在智慧时代里面永远不会讲到这一句的，所以就不要等候那个时候了，也不要到那日子了，都不必了，在基督里面就带进事实了。对他来讲就是一个事实，就他的身体没有改变嘛，他就活在基督的里面，活在新造的里面了，就活在国度里面，的确有个国度在他里面，那神就在他里面掌权了。对他来讲，旧事以后都变成新的了，太奇妙了。这是一个在基督里的见证，所以保罗就说，所以就不会有那种等候，还等候应验，还有那种不踏实的情况在我们身上，就不会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今天这个时代，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跟怜悯啊。真正带进真实，那实在是太奇妙了。我们就一个凭据在我们身上，基督在我们就是那个凭据了啊，他在我们里面，那就是那荣耀的盼望。所以太奇妙了，不是等候的问题啊，也不会觉得说都不踏实了。那这是一面。第二面我们要提到的，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那荣耀的盼望，所以当我们回，我们不单是往前看，往前看。那荣耀的盼望好像就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是回头去看创立世界前的事，那你会看见在创立世界前，在基督里怎么样，神就怎么样预定，怎么样拣选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受时空影响。哦，这个非常重要，一个基督他就不受时空影响。比如说你看见弟兄姊妹的软弱啊，他就总觉得说好像就觉得好像心里过不去啊，怎么样，觉得好像啊，就受他的影响啊，那给你带下了软弱，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真的在基督里就不会了。你总知道这不过是一个过程，你总知道神预定他，神总会兴起他，你就不看过程了，对不对？这你知道，你回头看你在创世以前的拣选，你看弟兄姊妹现在的光景，不受影响的原因就是因为神知道，神若是预定他，神拣选他，总一定要兴起他。所以说是在勇士里没有预定，没有这样的拣选，那当然了，我们也知道神没有这样的预定，所以就不受弟兄姊妹光景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就所以这个结论就是说，当我们今天我们所交通的、所认识的范围跟原则，若是还停留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代，还在等候那一日，好像圣灵还没有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基督还没有活在我们里面，这样的情况，那就还没有进入使徒保罗给我们的带领，那这样差距就会很大，差距就会很大，那就好像跟不上神在这时代给我们的带领，那人就活在旧造里面，那就实际上基督在我们身上还没有显明。所以那若是真正活在基督的里面，真正活在新造的里面，那真正一个荣耀的盼望在我们里面，那太奇妙了。那地上的事好像对我们来讲就没有分量，就失去了分量。好了，最后我们要提到这个第一个点，就讲到对主这两个词在对主认知上的分辨啊，这就应该比较容易的哦。对主认知上的分辨，那我们念一下好了，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五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来。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认人。应该这讲很清楚了吧？在这以前，在这四旬之战，在这以前都是凭着外貌认识基督，凭着外貌怎么能够认识基督？你看这些人，所以都没有人认识耶稣嘛。我觉得他有什么木匠的儿子嘛？他有什么？他的兄弟姐妹我们都知道，住在哪里我们都知道，哦，一提到耶稣我们了解了解， 实际上都没有一个人认识他，连门徒们当时都没有认识他，因为没有第二个神的儿子在地上。好，那这里主的分辨呢，我们看见在四福音时代，在四福音时代，你知道门徒们当时怎么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比如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讲，门徒们当时怎么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你们可以说出来吗？说说看吧。你怎么知道当时门徒们怎么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怎么知道的？啊？对对，耶稣向门徒们显现，对不对？还有呢？
墓里
啊，他们看他们到了坟墓里面，看见空坟墓，对不对？还有呢，耶稣向门徒们显现，这是看见他显现的人，看见他空坟墓的人，证实他的坟墓是空的。然后还有呢，那些没有看到耶稣复活的人怎么样？听到什么？对，听了这些人的见证，对不对？听到那些看见耶稣复活的人的见证，跟他们见证说他们看见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是四福音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呢，你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凭什么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不错，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怎么说？用救恩的认识怎么说？那是救恩的时代哦，凭什么？听了信是没有错，信什么？这都没有错，这原则都没有错。但是你怎么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现在根本就耶稣从死里复活向人显现，现在耶稣升天了，他不做这个动作，也没有人，那些看见耶稣复活的人现在都不见了，我们也不能再听他们的见证了。他们今天的凭借是什么？今天你怎么知道？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你怎么知道？你看过去的很多的传说，我们很多的传说从过去的不信一直传到现在，什么什么耶稣的身体被偷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被钉死的，那回教徒被钉死的耶稣不是耶稣了，另外一个耶稣。等到第三天以后，真正的耶稣才出现了。乱讲了，他没有读圣经，乱讲了。耶稣复活的时候，跟他那个身体跟原来身体根本就不一样。你怎么知道这个时代怎么知道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你怎么知道？这非常重要。所以，啊，你怎么知道？这个应该要知道。对，哎，我们不是，我在这里讲了好几次那个救恩的，很多人讲，每次都讲这个嘛，是的，这是很给我的负担。哎，你怎么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怎么知道？奇怪，你怎么知道？对，在门里面活，我愿意用，不要用这样的话来说，因为我们这是这个救恩的时代，怎么代价耶稣在门里面活？怎么带下来的？借着什么？借着启示。启示什么？神的话是不错，神的话太广泛了。借着什么？哎，保罗怎么知道基督在他里面的？
活化。
对，就借着什么？借着救恩嘛，借着活化以前的十字架嘛。真正知道什么？真正知道我们已经死了，基督才能活在我们里面。那简单一句话，我们怎么知道基督复活了？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什么？我们与基督同时一同复活嘛。因为你得着了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嘛，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那我们成了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就因为我们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里面的生命，充满我们里面的黑暗，充满我们里面的死亡，充满我们里面的软弱，有个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你有个确据在里面吗？若是耶稣 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不会以基督一同复活。如果我们没有以基督一同复活，我们还是在地上，我们不会在另外一个境界里面。这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的凭借不是在看坟墓、空坟墓去见证，用空坟墓来做见证了，也不是在用子孙们的那见证来做见证了。这见证都是客观的，不错，我们传福音用。但是最重要的传福音用是什么？你起来证实基督的复活，是因为这复活的生命活在你里面，圣灵是这样为你做见证。所以保罗的时代跟救恩成全的时代完全不一样，啊，跟赐福音时代完全不一样。赐福音呢所看见的都是眼见的，所以叫做凭着外貌认识基督嘛。我们现在不是了，是启示的时代，是圣灵启示的时代，是凭着里面的确信。一个复活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知道他复活了，这太奇妙了。所以当我们真正的以基督一同复活，得着有复活的主活在我们的里面，人家在讲什么耶稣什么尸体被偷，那都很无聊，你就觉得那真是很可笑，就笑一笑就是了。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觉得笑一笑？你看人家都得着了神，都讲到以神灵魂的特征，人家都在享受神活在他的里面，他真正一个自由，一个释放，一个里面真正一个高超的光景，真的人家都已经在享受神成为他的了。然后一群人还在那里讲没有神，那你就根本就争辩都不需要跟他们争辩了，你就觉得很好笑就是了。你就说他复活的主在我里面，他复活的大主在我里面，他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我就知道他复活了。你不要再讲别的，对不对？你在还争辩什么？还什么耶稣的身体被偷了？还讲什么？什么耶稣已经死了？他们复活是骗人的。还有什么？还讲什么？那最近我不知道几个月前了，还在讲到说啊，这个复活这件事情。那他是在那个什么？他说，是在旧约时代，在摩西在以色列当中早就有这样的传说了。那不是在古代的人早就有了，那不是现在，不是在耶稣身上才有的啊。那个耶稣的死而复活不是独特的，那是犹太传统的一部分，这种故事早就存在了，什么话都有。但是问题。作为一个基督徒，一定里面有这么一个东西，人家都没有话讲，实在是你就觉得他很好笑，所以这是一个，所以这个原则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对主的认识也是这样，在四福音时代凭着外貌来认识他，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就不是了。好，这里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保罗是讲得很清楚，我们念过去就好了。先说前书二章十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预备来。唯有神界的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穿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穿透。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人的事。好，愿福音三章十四节啊，十四章和十六节，一个来。但宝贵是，这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遣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叫你们父，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好，这只是太奇妙的，所以说最后一句话，所以说给保罗的意思说，我相信保罗回头去九十多岁的人还回头能够去写一段福音呢，这是证明让他想起啊主耶稣所说过的话。把很多漏掉都整个都补上了，我非常感谢神，真的一个真的老约翰真是很奇妙，把它补上来。那我们就回头看一下更多前书二章十节，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神的事情，在人只有穿透万事的是神啊，只有神的灵，只有借着圣灵，只有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只有神的灵他穿透万事，这点非常的重要。除了神的灵，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事，这保罗一直给我下的断语，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我们用人的生命要去理解神的事，那真是荒唐，那只有理论，只有知识，那个不会是事实，不会是真实的认识。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过去人家认识耶稣都是讲到外貌，而这个时代认识耶稣是凭着什么？就凭着活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凭着这神的灵， 你怎么认识，你怎么能够真认识耶稣是圣洁的，他的圣洁，那一定你里面怎么样有一个很圣洁的性情在你里面，没有这个你不会认识他。你怎么知道神是爱，就是因为神的爱在你里面，有这个爱在你里面，所以因着凭着你里面所得着的是神的灵，你才能回头认识两千年前行走在地上的耶稣，这是真实的认识他，要不然都是道理，都是直觉。所以是凭着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来认识两千年前行走在地上耶稣，你这样子读四福音才能清楚，那就是把耶稣怎样活化在你眼前一样。因为那位活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就是那日行走在地上的耶稣，非常的奇妙。所以你才能知道，你才能一面读，你才能分享耶稣当时怎么显出的大能，他在你里面也怎样显出的大能。那位在你里面显出大能的耶稣，实际上就是那一日在地上行走显出大能的耶稣，非常的奇妙。所以你才能凭着这样子，凭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才能知道神的事。所以凭着活在我们里面的耶稣，你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去认识那一天行走在地上的耶稣。所以这样子当然你才对耶稣，你才能够真实的认识他。哦，这是太奇妙。所以借着救这些终归句都是借着救恩在我们身上所成全的，所成全的。所以我们知道一提到耶稣那就讲到历史上的事实，一提到基督那是讲到在荣耀中的基督，在勇士里面，他真是在荣耀中，在勇士里面就借着救恩成全在我们身上，一直到现在还一直在进行，一直在显明。一提到基督就是一直还在证实，一直带到荣耀。所以借着基督我们也看见他涵盖了耶稣所成全的这一切，一提到基督就是涵盖了耶稣了，涵盖了耶稣所成全的一切。所以有了我们称为耶稣基督，就讲到道成肉身以后怎么样进入荣耀中，一提到基督耶稣就讲到这位在荣耀中的主怎样显在地上成为耶稣。所以这几个名字啊，我们稍微带过一下就好。所以在这里我们非常的宝贵的两点，讲到在话语上传讲，在那个时代话语上传讲跟领受不一样，那讲到在话语上的带领也不一样。当时很多因为就没有成全，保卫之圣灵还没有治下，保卫之圣灵还没有住在人里面，所以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对主的认知分辨不一样，在四福音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对主的认知分辨都不一样，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两个不同的时代。那所以认识分辨的目的就让我们认识，让你知道我们到底在哪一个时代。你还活在四旬时代，那就是像不同的当时的时代，那是不对的，那不是我们应该有的光景。我们今天时代是活在一个启示时代，是活在一个圣灵向我们说话，是活在一个救恩成全在我们身上的时代。我们应该进入这样的时代里面，看见这样的时代显在我们身上。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满心的感谢你，因为知道你实在是乐于恩待我们众弟兄姊妹。主耶稣啊，你亮起我们的眼睛来，看见你在我们里面活的事实，你的圣灵把我们带到这样的真实里面，说我们就能够真认识你，我们就能够凭借着你在我们里面活的经历，真正能够认识两千年前你怎么行走在地上，我们就能够真正知道主啊，你在我们里面就是那荣耀的盼望。太奇妙，我们不必，我们在我们里面都是踏实的，就不会是一个等候悬空的光景。我们真是说主啊，你是在乐于怜悯我们，带进这样的真实。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